好，各位大德，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中观论述，这个第七品三相品。上一次也没有标示过那些寄送的数目，还没是吧？好，那么请翻到这本中论的书哈的第七品，也就是45页，这一品的寄送比较多，总共有35个寄送。所以从45页这个是第一啊，请各位开始标哈。46页是二跟三，47页是4、5、6，48呢是7、8、9，49、10、11、12，50、13、14、15。啊，这个15的后面的长行比较长哈，到53、16、17，54页、18、19、20。55页21、22、23，56页24、25、26，57、27、28，58页29、30、31，59页32、33、34，60页35。那么在中观论书里面也是要给它标一下哈，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在解释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讲是第几个寄送。他是从这个385页，这是第一首寄送，385这是第一，然后389这是第二啊，第二他把它拆成两半哈，392是第三首，394最后两行是第四首，397最后两行第五首，398第三行第六首，400页的最后一行跟401页啊，这是第七，402页中间第八首，403页第九首，404页第十，404页呢是在第五行啊，405页这个呢是在中间那个答约啊，他给人家印错了哈，当时候没有做得很好，11答约。好，那个是第十一首，下面那个云何登生时而能破于岸，那个是11首，405页。啊，404页是第十，405页中间那个答约啊，下面那个是第11首，406页第四行是12首，407页最后的几行那个是13，啊，然后呢翻过来410。410页最后三行这是14，412的中间这是15，再来16就比较后面一点了，因为它长行长，这个15首的长行比较长，420页，420的最后几行，若未生时生，世事已不已，那边是16首。那么17呢是在421的最后两行啊，421跟422啊，这是17啊，然后18呢也是比较后面了，428，这是第18首啊，428的第二行，然后430总共有3首，19、20、21啊，430、19、20、21，431是22首，432是23啊，432中间的23首，433有两个，24、25啊，433、24、25，26首在434啊，26在434，然后呢437有两个，27、28啊，437有27跟28，43829第29首，439有3首，第二行是30，中间是31，最后一行是32，439。然后440啊，前面的四行是33首，最后的三行是34首，最后第35首442，如幻亦如梦啊，如前大婆城所说生诸灭，吉祥亦如是，这是35。好，以上这个是三相品。这个寄送蛮多的啊，那今天的 今天的课程可能没有办法把整个三相品讲完，能讲到哪里算哪里。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是已经讲到了381页、382页，也就是说先把这个三相品呢先讲过了哈，稍微讲了一下下。那么三相是指哪三相呢？就是有为法的生住灭。一般呢我们了解呢是生住意灭四相，但是呢在中观里面呢它只有讲三相啊，它把那个意相给省略掉了啊。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下所谓的这个有为法啊，可能各位都有学过白法啊，或者是有学过唯识，所以原则上呢我们先从白法来介绍这个有为法啊。你看他这边写到什么叫做无为，相对的呢就是有为，为呢是做，是做。他说呢白法里面的前面94法是生灭之法，皆有造作，所以呢是属于有为。那如果是无为，他用的形容词寂寞充虚湛然常住无所造作，叫做无为啊。那么这个是谁的注解呢？窥基大师的注解啊，所以他讲得很简单，有作无作啊。那前面94包括心王心所设法不相应刑法啊，通通算是有为法，只有后面6个呢是无为啊。所以呢他讲的是无所造作湛然常住啊。然后呢如果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呢他解释多一点，有为由因与缘和合而成的现象诸法，比较白话了，因缘和合而成的啊，这些现象有为法啊。那么能生的因缘是造作所生之事物，这个白话我看不太懂啊，总之就是透过因缘造作而生出来的啊。所以呢这些事物呢必有因缘的造作，一定是有因有缘造作出来的，称之为有为法啊。这是他的白话解释。那大圣义章里面呢就写到这个为是什么，这个为有为的为，有集起有造作，所谓的集起就是很多因缘条件聚集在一起而呈现出来的哦，有这么一个意思。所以是透过集起造作叫做有为哦，所以他说这个法是有为作哦。所以这边呢他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了，既然是因缘所生的，所以就有生住意灭的四相。所以倒过来说，有生住意灭四相的我们就称之为有为法哦。所以俱舍论里面就讲了，这些相呢就是有为的生住意灭，有这四相的就叫做有为。所以有此四种是有为法哦。若有此，有这四个因是有为，如果没有这四个的，那才叫做无为法啊。所以这是俱舍论里面直接就这样定义。那成唯识论里面的定义呢，有为法因缘力故本有今无啊，这个这就重要了哦。本有啊，本无，对不起念错了，本无今有，可是呢暂有还无哦。有为法的两个特色，第一个就是因缘的关系，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呢现象是本无今有暂有还无哦。所以为了要让它跟无为法有所不同，有所表示，有所不同，所以假立四相，透过生住意灭四相来表示，这个就叫做有为法。 所以刚刚讲的白法里面，这是除了后面的六个无为之外，其他九十四法都有这些现象生出意念啊、哦。那如果是阿毗达摩，也就是俱舍论，它不是立白法，它是立七十五法。那七十五法里面呢，无为只有三个，无为只有三个，则灭非则灭，虚空无为这三个啊、哦，没有后面的白法明门论那三个。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了有为法无为法，有为法的定义比较清楚，相对于没有有为法的这四项生诸一面四项就叫做无为法、哦、所以原则上我们就大概这样了解，有为法因缘和合集起造作而有的，再来它有生诸一面四项。现在呢中观里面就是要来讨论，真的是有为法吗？所以他才会说这个是假名假立的，你要找这个有生住意念四相的有为法的实体不可得。不是说他没有哦，他说要找那个实有的有实体的有为法不可得。所以这就是般若，这就是中观，他要破相的执着，有的执着，然后相对的有为而有无为，有为都不可得，无为怎么可得呢？所以有为法无为法都不可得，一切法无我不可得。这就是中论的主旨就在这里、哦、所以回头过来看中观论书的383 383的第一行，这边呢就直接引用维摩诘经，维摩诘经是呵斥迦旃延尊者里面给他开示的这两句话，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。如果你真的了解什么叫做实相，不生不灭才是真正的无常意。为什么他后面，也就是说经文实际上只有这两句，后面是吉藏大师补充说明，佛说无常是为了破那个常。如果呢你能够破掉这种生灭的无常，那体会到的不生不灭诸法实相，那诸法实相不生不灭，也就其实同时也告诉你真正的无常。你所以你不要看到啊，不生不灭就一定是常住，在维摩诘经里面他反而告诉你什么是无常，不生不灭是无常。你想半天想破头不晓怎么解释，怎么会是不生不灭是无常，生灭才是无常啊，有为法才是生灭的，是无常，怎么维摩诘经是倒过来？因为他前提，他前面有那句话，不要以生灭心说实相法。也就是说呢，有圆觉经里面有那个譬喻，如果你站在轮船上，坐在船上看岸上的，岸上的都是动的，其实是你自己在动、哦、也就是说世间人来说岸上的东西是不动，船才是动的啊。结果因为你坐在船上看岸上不动的，你都以为它是动的，你自认为不动，所以看那个不动的都还是在动，就类似像这样用生灭心看实相，看出来的都是生灭，不会是真正的不生不灭。所以后面才会说呢，佛之所以说无常，是希望透过无常的认识破除无常的执着，相对的破除了无常之后，你不能再执着一个常住，因为常跟无常是相对而有的， 如果你破了无常，执着常又是另外一种执着了。所以这才是他这个大圣的这种维摩经的意思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中论也是这个立场。所以你看383的最后两行，他才会说呢，他才会问说，佛的言说都依二谛，所以论主呢也依着二谛。那么请问现在你在讲没有三相，要破三相，请问你是根据哪一谛啊？他的回答，他说呢，从二谛都可以破。如果从四谛中道破这三相，是破性实的三相，就刚讲的凡夫执着有实体有自体的三相，这是四谛中道要破的。相对的再进一步，真谛中道是破假名三相。你破了性实三相还执着有假名三相，这是真谛中道要破的。所以你看他的回答，他对那个问题的回答还是一二谛说法啊，这二谛说法合起来就是中道。好，这个是刚开始的引文啊。那么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从379大概介绍到383了啊，所以今天大概就是讲到这里，就复习一下而已。真正呢是从384啊这个内文真的开始啊。那么这个里面一样，它是分长行先开始，然后开始记诵来破。长行开始呢，就是这一段问曰：经说有为法有三相，生住灭，万物以生法生，以住法住，以灭法灭，是故有诸法啊。这是立，有为法有这三相啊，然后后面的记破35个记诵去破啊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，对于这个生住意灭不同的观念，因为这个如果你不先了解，后面的吉藏大师在解释，你会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所以大概了解一下四相，刚刚讲了有为法有这四相，用这四相来显示什么，这些有为法是生灭变迁的，所以又叫做呢四有为相，或叫做四本相。相对的四本相，另外呢叫做什么？四随相，随喜那个随啊、哦。所以这边呢，先讲四本相。那么说一切有部的说法呢，他这么说的：一切有为法是无常。由于因缘的关系，从未来位生到现在位，这个观念我也是弄很久我才懂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认为未来的法有体，但是要缘具足它才能够呈现。所以未来的法没有生嘛，它叫未来，对不对？可是缘具足它就可以来到现在而生出来，对不对？ 你一定也觉得哎，奇怪了，这种观念。可是当时他们就是这种观念、哦、所以为什么叫做一切有部，过去现在未来的法都有体，但是未来的法怎么呈现，就是要透过因缘然后就呈现了。可是哦，不但是这样而已，可是他来又来了，瞬间即灭而成为过去位，很快的就过去哦。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从未来来到现在，现在很快就灭然后成为过去，这样子叫做生灭落谢谢灭，这样生灭变迁的有为法啊，又在这样流转于未来现在过去这样啊。所以这个生它怎么解释，有为法从未来位生到现在位，这个阶段叫做生。住呢，安住于现在位。意呢，就是开始变异，在现在位变异或者是衰损。灭就是从现在位转到过去位，这样叫做灭。这是说一切有部的说法哦。所以这里面就在牵涉到四随相，或者叫做四小相。 那刚刚那个四本相又叫做四大相。哦，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小相大相用不同的颜色？下面吉藏大师跟中观本身中论书本身用的啊，青木论师啊所用的呢，就是有这个观念，有大有小。哦，所以呢，他说这个四相的字体也是有为法，另有让他生住意灭的，也就是生生住住意意灭灭。哦，这个叫做小相。所以相对于这种小相呢，这本来的本相就叫做大相。所以他们的定义，有为法的升起必须具有九法，法的字体跟四本相、四随相，这九法同时具起，缺一不可。可是哦，又有一个观念哦，四小相是四大相所生，也就是说，大相是小相生的，小相也是大相生的。这种逻辑，你不管同意不同意，你先这样听，你才能够知道到底中论里面它到底在破的是什么。我们一听就觉得奇怪，好奇怪哦！可是他们当时候就觉得这才是合理的哦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四本相设于本身外的八法，四随相作用仅各于这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四本相，它可以生这个四小相啊、哦。所以你看他说呢，各设于本身外的八法，它本身也有呢，也有这四相同时聚起，互相连带的关系。也就是说有，当有生的时候，注意面会一起起来。所以生这个相，它跟生生有关系，它跟住意灭有关系。啊，那既然它跟住意灭有关系，也就跟住住意意灭灭都有关系。啊，所以生这个就跟其他的这个七个有关系，但是如果生生，它就只有跟生有关系；住住就只有跟住有关系；意意就只有跟意有关系。灭灭只有跟灭有关系，他的观念是这样。哦，所以为了先搞懂这个，否则下面拍供做拍供啊，我一点爱先供先搞大有情色哈。所以呢，有不主张刹那生灭，你看四相于一刹那间具有，同时有。好了，下面就不用看太多哈，免得太复杂了，搞不清楚。主要的观念先抓住就好了哈。那细的话呢，各位慢慢的有兴趣啊，你专门要做这方面的研究的人，你再去研究哈。那再来小圣经部，它跟上面不一样的话，他认为这些是假立的。他跟有部不同，就是他不认为有体。是假立的而已哈。那么有部是说过去未来有体，现在当然有体了，那过去法未来法也有体，那四相是实有的，这也是说一切有部，现在经部呢就给他否定啊、哦。所以博次于身相之外借因缘而起的诸身起诸法啊、哦，也就是说呢，他不是承认真的有身，假立的这样子啊、哦。经部，那譬喻部的话呢，对于这个四相是假立啊，然后呢分别论的话是四相是无为，法密部的话认为呢这个前三相是有为，灭相才是无为啊，有不同的说法。对于这四相的有为无为的定义呢不太一样哈、哦。那法相中啊，就是刚刚我们引用成为师的那个四相是假立的，过去未来无体啊、哦，然后呢对于现在而言呢是本无今有，而且是暂有还无，所以为了要表示跟无为法的不同，所以才会呢假立四相啊、哦。 然后呢，为什么要强调这个？本无经由，所以现在的由这个是生啊，暂停于生叫做住，住的前后有所变异啊，叫异。然后呢，终于这个暂有的还无了，那个时候就说灭啊。所以呢，生住异这个是属于有，同属现在；灭是属于无。那既然灭了，那就属于过去了，这样子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法相中大概的观念。那三论中它就不用四相，原则上就像我们现在课本要读的，就是生住灭三相。好，哦，好，大概这样交代一下，因为这里面比较多的就是关于那个四象同时是大象是小象，然后呢是体是同时啊，还是用也同时，还是用有前后啊。好，回来三八四，因为他认为哈，既然是有为法，一个象的升起，它绝对不会是无因而有哦，它不会无因而有，它总要还有个因，因此呢，就有一个生生，哦，生生相生大生。可是问题是，他们倒过来是怕说，那这样的话，那生生自己可以无因而有了。他说不是，生生是大生生的。所以里面他就觉得，诶，你这样的话会不会逻辑上是互相自己在那边辩证而已啊？哦，那个逻辑的名词忘记了哈，因此吉藏大师破的就是这个，你到底生生是怎么来的？如果生是生生小生要去生大生，那小生又怎么来的？难道他可以自己来吗？那如果是他是大生生出来的，他反过来还可以生小生，这观念就很奇怪。可是当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定义，所以以此类推，住住也是呢，因为有住住才有住，因为有灭灭才有灭。所以，可是如果你仔细的，你说这个好像好奇怪的逻辑，可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想一想。在你内心里面，你很希望去找到诸法的缘起的开头，你一直想要去推一个法如何升起。那我们通常呢是观心，观察那个心念念头如何而起。你要么就是可以无因而有自己冒出来，要么就是一定要有缘因缘呢。那为了要去解释出的生，他就会找到细的更细的深深，然后再去找细的深深，他就发现那如果我再找继续找下去，那就无穷没完没了，所以只好呢再定义回来那个深深，总还有一个原因吧。那为了要避免无穷，他就说是大深深他的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你的答给自己的答案好像有了，可是实际上呢，这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哪里？你认为实有生，你说那无生你的体会，在你的内心的体会，它是无因而有嘛？所以你看有部它，或者是缘起的一种套用缘起的观念，它说哎，有一个东西，或者是真常唯心也类似的。有一个法体本有在那里，可是要借缘而有。那请问那个本来有的法体存在在哪里？你是不是抽象概念当中你还是认为一定要有个东西，只不过就是要借缘而有。因此中论里面就问说，那你那个本来而有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如果你还是认为是有，那不就是跟有部的观念类似吗？所以你刚看有部觉得很奇怪，其实有时候真常唯心的思想里面类似像这样，哎，未来法，它只不过不是用未来法，未来法有体，它不是用这个，实有一法叫如来藏，这是真实有的， 其他都叫希望有的。那这种语言，这种描述，这种观念不是错，而是语言只能是这样表达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凡夫透过这样的语言、这样子的思想描述，我们就很容易还是跟我们一般的那种有的执着是相吻合的。我们就会假设，哦，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如来藏存在法界当中，它无处不有，但是它不是没有。这问题就来了。所以一直强调说，空三如来藏为什么一定要先讲空如来藏？一样的，中观他不去用这一些，可是他一直要告诉你，四谛中道、真谛中道，都是要破你的。你看他不是破信实三有啊，三相破信实三相啊，破假名三相。他纯粹从破来着眼而已，他就怕你只有一丝毫的法，一丝毫的执，通通都要破。这样子的话，你才能够了解真正的无声是什么。哦，好，回到三八四，他这个立啊，也稍微说明了一下。他说呢，先列名呐，哈，先标题就是有为法，有三相。然后列出名称，生住灭这名，然后万物以生法生，住法住，灭法灭，这就是它的用。所以因为有这样子，所以就有诸法。你看，有诸法，有为法的诸法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论师呢直接讲了，不是这样。哦，所以后面呢就开始破。啊，那三八五呢，先用长行。啊，很肯定的告诉你，为什么我回答你是不？三相无决定故，是三相三相为是有为，能作有为相；为是无为，能作有为相。二句不然，何以故？底下才用偈颂。哦，所以一样的，他的这个长行文是有为还是无为？啊，这三相。可是他第一句话就告诉你，三相无决定故，啊，所以他下面才用问话的方式：三相是有为能作有为相，还是无为能作有为相？注意看哦，他本身是有为还是无为，所以他才能够做有为法的相。他的问法是这样，不管他是有为是无为都不可以，二句不然。所以长行直接就先给你肯定说不行。那回过头来，三八四他的科判总共35偈颂，分成两个，前面的34首偈颂是破有三相，最后的一首是破无三相，最后一首就是我们刚看了442页那边去了，42那边去了。所以透过这两部分就告诉你，三相不可定有，不可定无，这就是四谛中道。哦，那么因此这两部分呢，前面破有是破病，因为我们凡夫着有的病，然后呢后面那一部分呢是生经，啊，也就是说经上里面都是这样说，就是直接讲没有三相，啊，如梦如幻啊，如像金刚经的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他说呢，前面是直接从法上面去说，后面这个如幻如梦呢是用譬喻来破。哦，那下面那个生经那一部分呢，他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那么一小段的偈颂是属于生经呢。经就是大圣的佛经，大圣经典。他说这到这里呢，到第七品这边是一周观行已尽，所以呢借着这一品的结束，把这一周大圣观行观无我空性的这个观行呢给他做一个总结。哦，所以才会把这个放在这里。哦，那另外呢，下面这个法说门破譬喻门破呢，他说一般在破直接讲或是用譬喻来解释，不外乎就是这两个。 啊。再来呢，他说前面那个是破三相的体，后面是破三相的名，就配合我们刚刚讲的信实跟假名。如果你还执着有假名，或者是你认为那没有人还干嘛还有假名，还要用假名呢？这个也要破，哦，所以才会说呢，破三相体，破三相名，让呢我们能够名体都即，真正证入无生，啊，哦，真正证入无生。所以这个是这两段的大意啊，所以你看我这边就写到，就把它全部放在一起了。啊，这三个啊是破病，是法门说破破三相体。那下面这个，哦，很下面了，哎，跑到这里来啊，身金譬喻门破三相名这样子，啊，好，啊，那么这个前面呢，他说呢，再分成这个两段，正破三相，第二段破法体，啊，你看这边讲正破法三相。然后呢，正破法体是在第几页呢？在440，啊，这在440，啊，然后呢，前面呢，正破三相再分总破三相跟别破三相，哦，那总破三相就是从这边开始嘛，哈，那别破三相是从393开始，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总破三相里面呢，就从三门来破，无为有为无为门破啊，然后呢，聚善门破，穷无穷门破，那页数各自在呢，这个387392啊，聚善门是在387，穷无穷门在392，那第一个呢，有为无为门破呢，是在385这边开始啊。所以你看384的最后两行，最后两句话，他就说呢，若直立三相即以六门则知，若诸部有此六迹者，三迹即破此六人也。什么意思？总门总相破，别相破啊，总破别破嘛，所以加起来就六门啊，哦，六门。那这三迹即破此六人，这三迹啊，我是刚开始我认为这三迹是一二三，但是呢，后来发现呢，也有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有为无为门、聚善门啊、穷无穷门这样三门这样子啊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照他的本来的字，这三迹就是指第一二三迹啊，前面三迹。好，那么在385，三相无决定。三相生住灭是有为还是无为？可是不要忘记，我们刚开始就讲了，有为法就是有生住意灭。到了中论里面，它是把意拿掉，有生住灭的就是有为法。那他就问说，生住灭本身是有为还是无为？你就觉得奇怪，怎么问这样？那当然是有为啊！啊，这是你马上的给了答案。可是呢，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来？吉藏大师都先解释一下，哦，所以你看他说佛破常病，哦，所以说三相告诉你有为法都是无常，所以你不要以为法是常的，只要是有为都是无常，所以用三相来破常病，把这个病破掉之后三意不留。从这个角度去讲，三相无决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依下面的偈颂，什么叫下面偈颂？就是最后一首偈颂，第35首，也就是442，啊，这边写到三相如梦如幻，无有定向。所以根据那个呢，他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三相无决定，啊，再来第三个，有所向故有能向，能不自能故无能，所以无定。这里面呢，能相呢就是那三相，透过这生住灭三相去描述去叙述有为法，这个法本身，所以能相就是这三相，所相就是那个法，哦，所以他这边说呢，因为有法所以才说呢，它是有为法所以有生住灭， 所以这个生住灭不是他自己有的，能不自能，故无能。所以到底是哪边在决定呢？是有为法决定三相，还是三相决定有为法呢？所以他从这个角度去讲。再来这第三点就是能所相对而有的，然后第四个，三相本身也互相应待，互相对待的。生住灭本身真的是互相对待而有的。我们以为这是从时间的流转，从过去，也不能从过去，刚讲了因缘利故，本无今有，暂有还无。那到底那个本上是过去吗？所以 也很难说了。但是呢，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，真的是这三相是互带而有，而且相带而有的，而且有部里面讲同时间有。哎，这个观念也很奇怪。我们说时间上有一点点差距，所以有生有住有灭，这个我们还可以体会。这有部里面说是同时都有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们凡夫的观点来想这一点，我就想不通了。这样，他们竟然说的头头是道，这样。好，那么第五点呢？哈，有为无为，聚散等门，求之不得。也就是说，透过下面呢，这样破除之后呢，这个三相不可得啊，所以叫做无定啊。他就先把后面的结论拿来解释了，然后。好，那么他就第一首偈颂，若生是有为，则应有三相，若生是无为，何名有为相。他就开始回答那个，他问你说那三相是有为还是无为，就抓一个生住灭。如果生本身是有为，那他还有三相。你不是说有为法都有三相吗？所以生本身如果他还是他也是有为，那他还可以再分三相。那如果生是无为，好了，那你既然说生是无为，那你怎么定义它是有为法的其中一项呢？那本身就不自己互相矛盾了啊、哦！所以后面这个比较看得出来，哎，直接是互相矛盾的。那前面那个为什么不可以？那如果有为法的其中一个生相是有为，又可以再分三相。然后又可以再分三下，又可以再分三下，那无穷无尽了，没完没了了，就无穷了，就是堕有无穷过。所以后面讲的就是讲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先看他的解释哈、哦，他说初偈这个偈啊，上半是就有为中求生不得，下半是就无为中求生不得。那既然有为无为都求那个生相本身不可得，所以呢只能说无生，毕竟无生，这毕竟空、哦、所以他说上半是破说一切有部，成实部，檀摩觉部，就是法藏部，然后呢后面的毗婆舍婆提分别说部。那这个就是刚刚给各位看的这个、哦、就这些啊、哦，经部呢，可以用诚实论大概做一个代表了，并不完全一样啊，但是可以啊，所以他这边皮谈说一些有部诚实啊，就这个，然后再来的话，法藏部也叫做法说部啊，然后分别有部分别论就是这个分别说部啊，不是分别有分别说部，所以原则上呢，他就是在破这个破这些部的观念啊。好，不管他啊，这个有兴趣的人去对部派佛教去研究去哈。再来，生是有为有两个过失，最后一行生是无为有三个过失，两个过失，生是有为的两个过失啊、哦。你看，法体是有法本身是有为有三相，其中的一个生相是有为，也同时具三相啊、哦。那一个里面有三个，再来里面又有三个，再有三个，那就无穷无尽了。啊，这是第一个过失。第二个过失呢，身具三相，即自相为，相为即都无三。什么意思？ 现在把有为法分成生住灭，哦，这个你还可以了解说，哎，这合理。单就一个生里面，他说也有善相，不讲别的，生里面也有灭相，讲的就这个。你现在讲它是生呢，结果生里面有灭，所以他才会说极致相违，一样的啊。那灭里面也有生哦，那为什么它叫灭呢？所以生相本身，它如果里面还有三相，它才叫做有为法。那如果生相里面没有三相了，它能叫有为法吗？说哦哇，那不行，那它只能叫做无为。那无为法可以为有为法作相吗？这就是他的问题。接下来，那无为本身可以替有为法作相吗？也就是说，如果生是无为，有什么过失？有三个过失。第一，无为无三相。我们一开始就讲了，无为法相对于有为法有那个生住意灭四相，没有生住意灭四相的才叫做无为法。所以无为法无四相，我们不用四相，这边用三相。无为法无三相，所以身相如果是无为，它也没有三相，它才叫做无为法。所以你看，第一个无相破，有为法有差别有三相，无为法无差别无三相。那你无相啊，你无相本身怎么去替有为法作相呢？所以他说，既无有三，用何物作有为相？这是第一个无相的过失。第二个，彼既无为有别体，他说呢，那个无为有另外的体，所以他呢无相，但是有体可以替有为法作相。这两句话，前面的两句话是这个意思，他有另外一个体，他虽然无相，但是有体，所以他可以替有为法作相。今明子身故，故名无身。也就是说，什么叫做无为？另外一个倒过来的一个说法，什么叫做无声？因为无没有声，就好像呢，瓶破了就没有瓶。所以，什么叫做无为？你怎么能够说它另有别体呢？另有别体，就像那个瓶没有破掉，它还是有瓶呢、啊。等一下，什么叫没有体？那个瓶已经破了，不能叫瓶了，所以瓶无体啊。那你怎么说无为法有体呢？好、哦，这是第二个，用这样来破。第三个非相破，无为法自可为无为作相，不因为有为有为作相。如果无为可以替有为作相，有为也可以替无为作相。哦，他说。这样的话说得通吗？他就举一个例子，马可以替牛作相，水可以替火作相，说得通吗？哦，所以说无为可以替有为作相，有这三个过失，这不行，也很了不起了。我们齐藏大师，我们直接概念说无为法不能替有为法作相，这很正常的逻辑。哦，他竟然还可以举出三个名例哦，所以他思考是很细腻哦。然后再来最后这两行，上半身是有为，也就是说那个寄送的上半了哈，身是有为得有为，可是就会变成有无穷或者是相违的过失。如果身相是无为，可以免掉无穷跟相违的过失，可是就会有那三个过失。所以那个身相是有为是无为，通通呢都不行，啊、哦，通通都不行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段，啊，这个有为无为门破，啊、哦，那照说哈、哦， 照说应该先把《长行文》念完，再看基匠大师的注解。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法师都已经把它放在前面了啊，所以看《长行文》等于就是说补充说明而已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先把《长行文》先读完，再来看基匠大师的注解。假设是这样哦，会比较好。你看哦，若身是有为，应有三相啊，身相本身，身住灭本身的身相。如果是有为，它也有三相，身住灭，世事不忍，何以故？共相为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相为者身相应身法，这个地方就要念相应哈、哦。这个身是相应于身法，住相应于住法，灭相应于灭法。所以既然你的身相是相应于身法，所以若法生死，不应有住灭相为法。一样的，同时有生住灭，那是说不通的，一时则不然。例如什么呢？明暗不惧，有明就没有暗，有暗就没有明。以是故生不应是有为法。啊，那以此类推，住灭相亦应如是。啊，他问曰：若生非有为，那他是无为，有什么过失？啊，答曰：若生是无为，云何能遇有为法作相？如果照中文的读法哈，欲就是参与或者是给予哈。的意思要念第四声啊，能遇有为法作相，何以故？无为法无性故，因灭有为名无为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吉藏大师会注解那个贫破名无贫那边哈，止生故名无生，就是因为长安文有这段话，因灭有为名无为，是故说不生不灭名无为相。所以无为相本身更无自相，是故无法不能为法作相，无法就是无为啊、哦，所以他说无法就是没有相啊，无有自相的法，所以无相的法不能为有法的那个有为法作相啊。他举例，兔角龟毛等不能为法作相，所以身相是无为，也不能替有为法作相，身相是有为也不行。好、哦，那住灭亦如是。那有为无为这一门就这样子到这里，接下来是什么？聚散门啊，聚散门来破。那为什么用聚散门来破呢？他就先说明了哦，说明一堆真正的这个聚散门的从哪里开始呢？是三八九啊，三八九那边的寄送才开始哈、哦。你看，我们先把三八九的这个寄送跟长行哈、哦，先读一下。再回过头来看吉藏大师的三相若聚散，不能有所相，云何于一处一时有三相？啊，这四个偈颂，然后三九一是生住灭相，若一一，所以为什么叫做聚散门？拆开了，把生住灭拆开成各自一个，所以如果每一个。若一一能与有为法作相，这就是善；若和合，这就是聚，能与有为法作相。这个若就是是不是这样呢？啊、哦，结果这两个他直接告诉你，二聚不然。理由呢？何以故？若为一一者，这边最好加句点会比较明显。每一个为有为法作相。一个一个分开，于一处中或有有相，或有无相。为什么呢？生时无住灭，住时无生灭，灭时无生住。那这时候，你能够说它有为法吗？你不是一开始定义什么叫有为法？因为有生住意灭吗？啊，那把义拿掉，因为有生住灭相，所以才叫做有为法呀。现在他如果你一个一个拆开，一个一个分开，生时无住灭，住时无生灭，灭时无生住，所以这时候你能够单独拆开替有为法作相吗？不行啊。好啊，那这样不行，那同时啊，和合者，和合可不可以有？和合他就说呢，那共和合者共相为法，云何一时聚？ 生跟灭是不一样，讲明白一点，生跟灭是不一样，你怎么斗在一起，同时又是生同时又是灭，生跟灭本身是相违的，云何一时聚呢？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聚散门来破。哦，所以寄送跟长行的文其实这样子讲一讲，哦，原来就这样而已，蛮简单的啊。所以你回过头来看，看了长行文，你回过头来看寄送三八九，三相若聚散，不能有所相。前面这个直接就告诉你，不管是聚或者是散，你都没有办法用这样的聚或者是散来描述、来定义有为法。所相就是有这个法本身嘛。哦，所以后面呢就讲了，云何于一处一时有三相？哦，他就是解释其中一个这样子。好，可是呢，回到三八七，啊，我们吉藏大师呢就有一堆啊，啊，就一堆的说明。那为什么要先说明呢？其实哈，这个后面这个聚散门呢，或者是前面的有为无为门，这是道理而已。真正应用，就是在他的前面的说明。这就好像我常常喜欢举例，你去研究数学、研究物理啊，那些公式啊，老师讲一讲，应用就靠你怎么应用。结果现在我们吉藏大师说，先把应用展在前面，那个定义公式后面再解释。哦，所以你看他这边是这样子啊，聚散门来破，用这样也可以通破有为无为啊，通破有为无为。他说呢，你说三相是无为，那是聚还是散啊？若无为，如果它是无为，怎么可能有聚散可言呢？啊，无为也不可生灭啊，所以它绝对不会是无为，所以无为这边就破掉了啊。所以这个是特别针对无为来破的，但是他说其实是通破有为无为。但是呢，他说呢，别义者从此尽品，从这边到整品结束，这一品结束，但破有为，不破无为。因此他把破无为的先讲在前面，但是呢，整品呢，但破有为，不破无为。所以下面那一行应该连上来，不需要把它分开啊，这个分开没什么意义。三八七这边哈，所以你看，我就给它连起来了，我没有给它分开哈。我认为这样子比较合理。为什么？你看，他为什么说整品都是破有为不破无为呢？因为他说，既有为者多是小圣根本意，哦，而且呢，有为有三相，又符合大小圣经，甚行天足。所以这整品主要是破有为的三相啊，哦，比较多啊，三相是有为，可是呢又破两种人，第一不曾学问的人，第二在倒数第五行内外学理之人啊，哦，什么叫做不曾学问呢？他说知道自己的生老病死，世间有种种的变化啊，哦，可是在这里面呢会起贪嗔痴，造三有的业，会有果报啊，哦，这是世间的人。所以他说论主执为此说无三相，是为这样子的人说无三相。直接就问他说，你认为这三相是有为还是无为？你认为这三相是聚散，结果呢都不可得。直接告诉你，这些内外诸法皆毕竟空。他的内就是自身的生老病死，外就是世间的这些生成住坏空哈，所以呢就见实相，生正观，断烦恼。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一听就懂，此是尽弃人，翻译误也，很容易误，有数次善根啊，哦，那这一类的人不多啦，哦，那再来第二类的人，内外学理之人，外是外道，内是佛门内的。 所以他就下面就解释了，学问之流只有三项。什么叫有为法？一定要有生住灭才叫有为法。但是呢，他不知道佛说有为法有三项，说这三项是为了要让我们证得无三项的空性，所以不知无三说三，也不知说三未明无三。所以现在论主呢，中观论主呢，才特别提出这个，让我们能够得二智，入佛之见而成佛。所以论主灵敏诸部，句点要放在这里。你看哈，论主灵敏诸部，求三无从而说有三者。你说你去追求，你用智慧理智去推求三项有没有实体？没有啊、所以呢，求三无从。但是为什么佛说法会有三项？明明是三无体啊，但是说有三者，这样的说法是什么？无三说三啊、此是无三说三，所以说三意在无三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呢生二智入佛之见啊、所以我觉得这样断句就前后就很连贯下来了哈、所以从三相要去了解，三相不可得。好，三八八，所以这边呢就写到，只有三相，多是小圣人闻三作三解，今破三，明三相无，三相无故，有为无，有为法就无，无有为法空啊，哈、哦，它的无就是空，有为法无故，无为法亦无，这样的话，有为无为法都毕竟空，这就是佛行处。所以现在令小圣人回小入大，悟三相毕竟空，得实智，即知佛习于小圣中说有三，是方便得全智。所以这里面就方便真实二门通通都了解了，具解就完全了解，方便显开，方便显真实，这两方面都知道了，开方便显真实。所以后面制度论这段也是，所以我们就不看，接下来看那个问，中间那个问，今具善门求三相不得，佛大小圣经未说具未说善、哦、他的意思是说佛在大小圣经里面是怎么个说法，结果我们吉藏大师的回答呢，说他不直接这样说、哦、他说佛经里面看起来好像呢有说具有说善，但实际上呢，说句说善是为了要破掉三相，你要了解这个、哦、所以他的回答我初初看奇怪，问跟答怎么好像不太有关系。你看他的回答说，之前罗什大师，鸠摩罗什大师还没有来的时候呢，未有证人之与证法，因为他的师承是这个，所以他就觉得罗什大师还没有来就没有、哦、那么罗什智观到了我们中原来，人法既来，诸方圣人一时云聚，匡山圆法师，匡山就是庐山，圆法师就是慧远大师、哦、罗什大师刚来的时候，慧远大师不出山的，他就是谨守他的这个原则，就在庐山不出去，但是罗什大师这么了不起的人物来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怎么样去向他请意呢？写信问了很多问题，问罗什大师。罗什大师知道慧眼大师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一一回答。所以这样的书信往返就把它收集下来，叫做，我看哈、哦，等一下，这个就叫鸠摩罗什法师大意啊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也叫做呢《大圣大义章》哦，所以大圣义章有时候会重复这样哦。这个是鸠摩罗什大师对庐山慧远所提的问答，这里面总共有十八个问题，十八问答，其中呢讲到了这个问答事项，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啊、哦。这里面啊， 在历代三宝记里面啊，问大圣中生意十八颗三卷，罗蛇回答哦等等的，就叫做罗蛇鸠摩罗蛇大师大义啊。要刚讲的那个课本所用的就是问答四项第十二问题，就是我们这边讲的。好，所以他这边写到了匡山圆法师不来，前史问罗蛇三相聚散等意。那么罗蛇答云，佛直接说内身的生老病死念念不住，外物的萎黄凋落亦非恒有。我当初就是根据这样的字要去找，找不到，原来人家的字不是这样，意思是这样，意思是这样，但是不是这样的字。那个是在大正藏四十五册啊 ,T45册135页啊的中栏那边啊。那么令人不起常见，厌世修道，这才是佛说法的本意。时不说一时一时一时一时，不说这些事项是一时还是一时，没有说这些，也就是说没有说，不是说没有说，是说本意不在那里啊。这个是迦瞻言的意思啊，也就是说这个是要破的，是佛要破的。说这个一时一时是迦瞻言的问话的意思，你怎么你现在变成说这是佛有说的，佛说这些是顺着问话的人的意思，为了要破这个，不是佛的本意，所以他才说云何将所破意来问也，这样子。哦，那问话的人就更不会放过了。哦，他说呢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吉藏大师就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今更则此言，无量义经里面有讲这样的话。啊，怎么说呢？你看，这是在大正藏第九，我这边就大正藏第九册。385这里哈，哦，你看啊，哦，这个又复深入一切诸法，法相如是，身如是法，法相如是，住如是法，法相如是，意如是法，法相如是，灭如是法，法相如是，能生恶法，法相如是，能生善法，住意灭者亦如是。这无量义经里面的话哦，然后呢不是有写菩萨如是观察四相始末，有啊，有讲四相啊。哦，所以这是第一个直说事项，再来念念不住，你看一切诸法念念不住，心心生灭，然后呢互观即时生住意灭，所谓即时就一时，所以你看他就接下来引用，你看三重名事项课本的这个倒数第三行，第一直说事项，第二呢名念念不住，第三名即时生住意灭。净明经里面也说到即时生住意灭，所以不就是有讲到一时吗？事项一时吗？为什么你罗蛇大师说佛没有说这个？哦，云何罗蛇言非佛说？所以问话的人就更进一步的追问，还引经据典。嗯，那答：佛经名即时生住灭的。是有经文的确是这样写，但是呢讲即时呢并不是说明事项一时并起，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一时并起是生住意灭各有相，各有生住意灭，只是同一个时间出现，同时起来，所以他们要破的是这个。也就是说换句话说，在你的观念里面，在我们一般凡夫来讲，有为法嘛，本来就是生住意灭是有时间排序的。可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解释，说一切有部里面认为，什么叫做有为法？那一法本身，同时就有生住意灭，四相同时。这是说一切有部的观念，而且每一法都有体，生住灭都有体。所以现在吉藏大师就针对这个， 他说经文是有写及时生住灭，但是不是立事项一时并起，是为了要破众生那种常有的心，但未破众生宝藏心。因为什么？众生听到住，然后呢就住在住里面，一念之常，生就真的有生起来了，住就真的有住了，灭就真的有灭了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那一些有的心呢、啊，常心其实就是有的心呢、啊，就不尽，打不掉。所以精明无一念住，就即常心尽，所以才会讲即时生住灭。这是佛说话的意思，才是这个要破你的常心，破掉你的常心，相对的常就是无常，常不可得，无常也不可得。所以现在倒过来，我们问问，在我们内心里面，之所以认定它是有为法，因为有生住灭，虽然有时间上的这样顺序排下来，可是我们凡夫最大的问题是真的有生，真的法被生起来。这个法细一点观察的人，细心观察的人，哎，这个法不断的在变异当中，所以呢它会慢慢的趋向灭。这是心比较细的，可是如果心比较细不细的凡夫呢，生真的有生，然后呢总觉得现在的我还会住，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保持年年十八，但是我今年是四十就是四十，明天还是四十，后天还是四十，不会我后天就马上就要变五十，所以多多少少还有那个住的观念，而且还希望常住。这是众生，一般凡夫众生心出的毛病。可是呢，刚刚讲了，你真的开始到了佛法佛门里面来修行，你会观察说身本身生住意灭，心本身也生住意灭，这样子的观察算不错了。可是接下来是要身不是实有身，住不可能住，也就是说实际上来说没有住可言。所以如果三相生住意灭，三相来说呢，我宁可呢是生意灭。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生住灭呢？因为由住往灭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在意变意当中，所以它才会变成灭。所以因此三相它就没有用生意灭，而是生住灭，原因就是在这里。因为凡夫观察都以为有个住，因为法生起来的，对应于法还没有生，现在有了，所以呢那个状态，第一个状态叫做生，可是生起来了，暂时有暂有，那个叫做住。总会有一个有的观念，这是凡夫麻烦的地方。所以为什么一定是用住而不是用意？可是从住到灭，它会不断的变异当中。现在呢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察，生不是真的有法被生，包括你的心法，不是实有心法被生，因此生都不可得，哪有住，哪有灭？这才是我们要观察的。所以下面要破都破身，身都破掉了，住灭尽就一定是不可得。所以他这段的意思也是这样。你看第三行三八九，既明无一念住，就是说无生意，有一念住就有物，无一念住就无物，无物就是毕竟空。所以实际上告诉你不生不灭，就是在告诉你无常。 你要怎么样真正了解无常，就是要透到不生不灭这边来，这时候佛说法的本意常无常两边才会同时拿掉。如果你是用不生不灭来对付生灭，那你又住到另外一边去，这不是佛说法的本意。所以你对于即时生住意灭，如果解释成四相一时，认为那个就是常住，你又落到常这边来了。好，所以第二首偈颂他说呢，前面这两句三相若俱散不能有所相，是把前面的意思再讲一下，然后整个给你否定，不可能生住灭如果有聚有散都不能够当成有为法的一个定义这样子。那下半作难事，为什么这样去讲呢？他什么理由呢？就做一下解释，云何一处一时有三相啊，一处一时哈、啊。那这个前面这个下半作难事下面破聚破散啊，其实呢应该分开哈、啊。他说这一段破聚是破说一切有不，为什么说一切有不？认为呢？有为法一定是三相互共系，也就是说什么叫有为法？一定是同时有生住灭三相，这个才叫做有为法，这叫三相互共系，共系有为法。那破散呢是譬喻部三刹那有三相，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那个三相同时有，我们比较难接受，三相有时间的三刹那，哎，我们比较相应，结果也是要被破啊。但是譬喻部三刹那立三相，这也要破啊。那么又此一句并破毗昙，毗昙师有两种说法啊，说一切有不，毗昙师有两种说法，体同时用前后，第二个体用同时啊，用前后就是生住灭是用有时间的前后，可是那个法体是同时啊，这个好奇怪的观念。所以他说呢，如果照这样的说法，他的用前后就像我们要讲的他是善，他的体同时就是聚啊，这是他们一种说法。另外一个说法啊，另外一个说法，体用同时，但当身用时，身用强，余相弱。所以那个用呢，没有前后，有强弱的差别而已。哦，所以不管如何，这都是要被破的啊、哦。那再来，云何于一处一时有三相？他说这一段呢，主要是在破那个散，也就是三相有前后。哦、那一处就是那个法有为法生有为法的地方，所向法处，能相是生住灭三，然后所向就是那个法、哦、所以一处就是法所在的不得三相前后生，法所在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他说若所向法处句点三相前后生者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有什么过失？有前后啊，那就不被三相故，也就是说生法的时候就没有灭用，生用若废一念法便废。所以这一念法有生就不会再有住有灭。那请问他怎么从生变成住变成灭？所以他说此一念法不被三相，各位有没有听懂？如果把生住灭分成三个时间三个刹那，第一个刹那是生，它没有灭跟住跟灭，相跟用都没有，包括用也没有。那请问这个生这法的第一刹那有生没有住没有灭，它就永远生，就不会变化，不会变化，它叫做有为法吗？ 这个就是善的意思。为什么善不可以？有为法一定要备三项，现在只有一法，只有一项，不是这个，只有一项，那就不行了。再来第三行，又前念法体与生俱灭，后念灭起便无所灭。如果你硬是要这样分成三段，那个法体跟生在一起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与生俱废，后念灭要起来，那灭什么？他到底要灭什么？没有东西好灭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既无所灭，就没有能灭的灭相可得，所以硬是把它拆开了。所以为什么他才要规定说，这个有为法一定要同时具有生住意灭四相，他才能够不断的演变下去啊。所以他才会解释说，生的时候生相强，其他的弱，但是虽然是弱，他还是有哦，所以他才能够变成住，才能够变成灭哦。他们的观念是这样。接下来，破其三相不被三相异，当一刹那唯有生，只有生，即此生相不被三相，然有为法无有不被三相。你既然讲生是有为，为什么不被三相？再来，那如果是一时里面同有三相，那就是相违。有生还有可以有灭吗？这话说的太奇怪了吧？这道理推的太勉强了吧？所以三相一时就相违，所以三相不可得。再来，体同时起，体可以同时起，是得到了相符之意，但是就堕相违的过失。相符才有有为法，生住灭一起才有叫做有为法，所以得相符之意。但是生跟灭是互相违的啊，就是会有相违的过失。那如果是有前后的生住灭三个刹那，叫做免掉相违的过失，但是呢就招致什么样的过失呢？法体不被三相的过失，所以进退都输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后面还有，先稍微休息一下，先休息。